2.16讲到各种潜在的跟可能的痛苦是可以避免，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最后讲到的一句话，就是实际上你的所有的痛苦他们都是可以避免的，无论那些痛苦是潜在的方式或者是以未来的方式存在在那儿的，那些将要到来的痛苦都是有方法可以避免的。2.17非常不一样，只有一句话，痛苦的因由是由知觉者认同于被知觉者。他说所有痛苦的起因是什么，那个源头是什么，你为什么会痛苦，他这里告诉你，你痛苦所有的源头，所有的那个起因，都是因为你认同了被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你认同了它。什么意思叫你认同了它？比如说你看到某一样东西，看到一个食物，看到一个茶杯，你看到任何一样东西，你开始对它产生了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意味着你产生了某种想要占有的倾向，想要抓取的倾向。一旦你产生这种认同的倾向，产生这种抓取的倾向，就意味着你已经给自己埋下了痛苦的种子。因为所有你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些事物，它们无一例外都会消失，它们总有一天从你的手中滑落，它们总有一天会败灭，你不可能永恒的抓住。实际上，你想要抓取任何事物的这种倾向，正是造成你痛苦的原因。但是实际上，人想要抓住一样东西的倾向来自灵魂的深处，而且那种想要抓取一个事物的倾向实际上是有理由的。我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你的内在心灵总是想要抓取一样东西。实际上，你整个内在的心灵，你内在的灵魂，它实际上一直在暗示你，它想要寻求一个永恒的东西。他在尝试抓取每一样东西以体验永恒，他一直在寻求一个永不失落的东西，所以他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开始抓他面前的每一样东西，他希望尝试那个抓取会获得永恒。所以这个抓取的行为，它实际上源自你灵魂深处对永恒的渴望，但是问题就是他抓的东西不对，他抓错了方向，他不应该去抓取那些你看到的属于客体的事物，因为所有客体的事物没有一个能够永恒，它们迟早会毁灭。欲望正是想获得永恒，那么永恒在哪里？永恒并不在你的对面，因为无论你对面的是什么东西，永远是客体。无论你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哪怕你看见在你的面前，它也迟早会消失。那个神的影像迟早会化成烟雾，化成一缕烟消散。因为一旦一个东西被你当成客体所认识到，就注定它必然是会消灭的。所以禅宗讲，你应该转过脸来看到自己的脸，你应该转过身来，那个真正的永恒，那个源头，它并不在你的外面。你无论向外面多么的抓取，你都找不到那个永恒的点，而那个永恒的点恰恰就在你的里面，就在那个想要抓取的灵魂的深处，在它那个源头，在那个源头我们能看到真正的光芒，看到那个上帝的源头，能看到那个上帝的光。这个时候你和你头合一，和你内在那个永恒的光合一，突然间你就发现这个现象世界，你五官所见所闻所感触到的所有的对象都变成了本性明，他们都变成了本性光明自发的显化。所有的一切世界上你看到的所有的客体全是本性光明的显化。这点听上去可能非常玄，可能大家很难理解什么意思叫本来看上去的这个灰暗的世界，现在看上去为什么他们都是光明的？为什么他们现在突然一下子从你的源头的视角看上去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2.19他说，所有不同的事物可归类的 不能归类的、模糊的、清晰的，这个时候全部变成本性的显现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这个现象是从哪来的？我要介绍大家看一篇文章，现在最有名的这个当下的力量作者艾克哈特托尔他的一篇文章。这篇是艾克哈特托尔当下力量的序言，是胡因梦写的一篇序言。他提到艾克哈特在他30岁以前一直处于持续的焦啊，他内心经常会升起"我活不下去了，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有一次，他在凌晨时分，他又在急剧的恐惧当中惊醒过来，他心中再一次的涌现这个"我活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这种濒临崩溃的念头。但是突然间，他想，如果我受不了自己，那么必然存在两个我，有一个我是受不了的，而另外一个我应该是看着那个受不了的这个我。当他这段这个自我对话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突然间空了，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接着他就被卷入一股漩涡式的能量流中，这股能量流越流越快，旋转速度越来越快。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每个礼拜三在讲的以太冥想里面提到那个以太身内在的那股旋转的能量。大家实际上要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以太身的冥想。他这里提到他身体内部有股能量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正是以太身内的能量。当你以太开始旋转，开始累积它的这个当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就开始震动了。那个震动是从哪来的？那个震动实际上意味着以太丹田的这个能量是向脊椎骨收拢了，开始融入脊椎骨内的中脉了。一旦能量被吸入中脉，那个中脉就开始产生震动，震动源自于中脉在一开始还不太畅，所以在能量上升的过程极大的这个阻碍，那个由于能量在上冲，所以震动就发生了。然后他听到胸腔内传来一个声音，叫他不要抗拒。当你在做以太冥想的时候，当你那个旋转使你内在的身体开始产生震动的时候，你也要晓得一件事，你千万不要抗拒，你千万不要任何的害怕，你要了解那个原理，那个震动量在而的一个，你丝毫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害怕跟恐惧，因为如果你主观上想要抑制它，它就会真的停下来，而你将错过那个非常令人笑中脉的病，因为中脉的上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现象，你很难能够真的碰到它，尤其在你没有专门的冥想中脉的情况下，你就更难碰到中脉自发的上冲了。艾克非常幸运，突然间碰到一个旋转的能量在身体内，而且越转越快，而且开始融入他的中脉，他的身体开始震动，甚至他的体内开始有一个声告诉他不要抗拒。那个声音有可能是他内在身体的智慧自然发出的声音，那个声音并不需要理解为有某个神灵在警告他，在引导他，实际上你的内在身体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他完全能够处理那个能量，他实际上对那个能量的熟悉程度比你要高得多，所以不要抗拒这个声音可能来自于他内在的身体。然后接着他就被吸进了一个虚空，这个空间感觉上并不像是在外面，而是在身心的内部。他被吸进了这个虚空，正是中脉的顶端，正是中脉的终点。一旦那个能量到了终点，跟我们想，中脉能量的上升其实并不需长的时间，中脉能量的上升像闪电一般迅速，它几乎只需要一瞬间，然后你突然间就感觉到某种真正的寂静，某种真正的内在的空。这个空并不是空间的空，而是没有思想的一个空。当他从这种空的这个深定当中出来的时候，闭着的双眼开始看到一个宝石的影像，印度瑜伽称为蓝颜色的。这个蓝颜色的宝石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蓝颜色的宝石是你第六个中心， 松果体的本来的颜色，你的松果体本来的颜色，本来会看到的颜色是深蓝色。当你的松果体，你的内在的第三只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第一个看到的颜色就是一个深蓝色的圆形的光环、光圈。所以这就是印度教称作蓝珍珠的东西。而那个完全没有思想的那个空是什么呢？那个空是你第七个中心的源头的状态，一个彻底的空，彻底的明亮和彻底的乐，彻底的喜悦。密宗把它叫做空、明、乐三要素。所以当他从这个内在的第七个中心的空里面出来的时候，他睁开双眼，看见房间里的一切变得出奇的明亮，像镀了光一样，充满了生机。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他持续的处在生定跟制服的状态中。几年以后，他再借助灵性经典、精神导师的那些书籍，得知了自己已经有了所谓见性开悟的这种体证。他这个状态实际上正是一个达到某种内在光明源头的开悟的体验。我引述的这段艾克哈特的文字，实际上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当你完全你的内在能量上升，上升到你的源头，你跟你内在的光明合一以后，这个时候你睁开双眼，你会发现看到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是明亮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清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莫名的美感。并不是世界改变了，而是你改变了，是你的眼睛、你的双眼改变了。你要明白这一点，实际上双眼改变了它的品质。你内在看的那双意识的眼睛，现在它不是你原，它现在是从第七个内在光明的源头在向外看。一旦你从那个发现，本来就是美的，你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所以 2.20 他就提到，当你进入这个内在的源头，当你穿越了一切而没有任何束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也就是你的超越的看，宗教里把它叫做观照，心经里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它就是一个照，一个超越的看。当你用这个超越的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完全纯净的、无染的，而且它完全是一个活的东西。所以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这个地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完全是活的。你突然间你的视觉变得扩大了，你突然间有一种扩大的视觉化的感觉，突然间你能够发现你能够倒彻一切，倒彻所有的东西，你用不着再一样一样的看。我们平时的视觉习惯是我们一样一样的看。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从左边的茶杯看到中间的电脑，再看到右边的茶杯、右边的台灯，我们的视觉习惯是一样一样的看。但是当你回到源头，当你回到那个内在光的源头，从源头看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你那种聚焦的倾向一下子没有了，你突然间是在同一个瞬间照彻了一切。你突然间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在看所有的东西，这种感觉非常类似于你站在山顶上俯视着群山一样。所以你这个时候会感觉你的看、你的这种关照是纯然超越的，它是一个自然的超越，因为它具有某种高度。你突然间发现，你虽然没有站得很高，但是你仍然有某种内在的高度。这个非常奇怪，这种意识的经验是几乎人人都一样。一旦你达到这个源头的话，一旦你达到那个源头，你自然会有某种超越感，你自然会产生某种整体的视觉，你自然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纯净的，都异常的完美。第2.12说，本质上这个现象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的真实，真实到令你难以想象。每一样东西突然间，它那个最真实的一面在你面前显现了。 2.2 当瑜伽行者达到如实的洞见，所谓的洞见就意味着你是在某种超越的高度上，你从这种超越的高度开始看这个物理世界，突然发现一切都是本性的无扭曲的显现，生死变幻中的万物皆是真实本性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来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现象世界中的一切无常、冲突、愚痴、我见仍然存在。换句话说，一个达到超越洞见的人，他跟你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世界仍然是灰暗的、扭曲的，仍然是充满了苦难，但是他跟你生活在同样的世界上，也许他的生活境遇还没有你好，但是他看出去的世界却是充满了美丽。我要介绍大家看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近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真正开悟者，叫铃木大拙。他当年年纪很轻的时候，他对禅宗非常感兴趣，他就跑到圆觉禅寺去参禅，参了7天没有能够开悟。突然间他看到一首诗，人有赤黄兼黑白，道无南北与西东，不信岂看天上月，清光透彻太虚空。他突然间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清光透彻太虚空的时候，恍然大悟。当时他高兴的就从禅堂里走出来了。他那个文章里写到，他说当我从禅堂里走向寺院的宿舍的时候，只见月光下的树木和我自己也澄澈透明，非常清澈明亮。一旦你达到了那个源头，一旦你达到了那个光明的点，你突然就看到本来那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突然就看到本来的世界充满了明亮。虽然你旁边的人仍然是看到世界是灰暗的。第 2.23 他说，不要曲解上面的含义，不要理解现象世界是因为获得了你的本性的力量才看上去变得美丽的，变得充满光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个世界，这个现象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光，本来是异常完美的，而是你的眼睛被蒙上了灰尘。所以那个情况正好是相反的，并非现象世界是灰暗的，只有开悟的人从他的这个源头看出去才变得美，而是倒过来，是这个世界本来是充满了光，充满了美，而是那些没有开悟的人眼睛一直被蒙上了某一层面纱，你被你自己的思想给蒙蔽了，那层面纱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主观，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记忆，就是你所有思想头神经系统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梦。你的那些梦，你的那些记忆，你的那些观念，给你套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纱，以至于你的眼睛看出去这个如此美的世界变得模模糊糊了，变得灰色了。整个开悟的努力，整个寻求源头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为了超越你的头脑，没有别的。一旦你能够超越你思想的帘幕，你立刻就会看到那个清澈，立刻就会看到那个明亮。所以你并不是给予了世界光，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光，只是你看不到，一直沉睡在你的头脑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回过来讲刚才的那个2.16，他说实际上所有你的痛苦都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堆这个世界从你最高的源头看其实是很美的。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意味着你的命运取决于你对生活的态度，而那个最高的态度就是认出生活本来的光明。你如果能够达到那个最高的生活态度， 能够彻底清晰地认出生活本来的圆满、本来的美、本来的纯净，那么你将超越所有那些本身看起来是痛苦的事。对于一个瑜伽行者来说，对于一个真正达到源头的人来说，他住在皇宫里跟住在茅草屋里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住在皇宫里产那个内心的喜悦，跟他住在这个茅草房里内心产生的喜悦没有任何的差别。即使一朵路边的野花，在他的眼里也是非常的美的。他并不会认为路边的一朵野花所具备的美低于那个皇宫里皇帝戒指上的那个钻石。对于一个真正的达到源头的瑜伽行者来说，一粒钻石跟路边的野花具有同等价值的完美，同等价值的灿烂，他们几乎在引发你内在喜悦的这个尺度上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这才是真正超越你人生当中、你生活当中所有痛苦的最根本的方式。一旦你内在的视觉升高了，所有本来被你认为会是产生痛苦的事，突然他们的性质就变了，突然你感觉好像没那么痛苦了。然后你会更深一步的了解一件事，这件事可能会给你带来更深的领会，就是什么事呢？2.24就提到，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现象世界的存在，其实是为了让你能够理解。所以你要理解一件事，所有你生活里面来到的痛苦，你遇到的那些痛苦并不是真的来打击你的，而是来提醒你产生领悟的。所有的这些现象世界存在的理由都是为了让你产生理解的。所以无论你生活里面碰到痛苦的事、快乐的事、碰到的任何每一件事，你都要对他们产生一个领悟，你都要知道他们背后有某种含义，那个含义正在等待着你去领悟，而那个含义永远是对你好的。整个世界实际上可以这样说，生命在通过种方式帮助你产生更深的领悟，帮助你真正的领会你的生活，帮助你真正领会这个生命的含义。所以你千万不要抱怨在你生活中出现的那些倒霉的事，也千万别沉迷在你生活里面出现的那些令你沉醉的事。一个人如果沉醉于感官的快感、感官的极乐，或者一个人特别排斥生活里面来到的那些所谓的痛苦跟刺激，都将是一种错过。你最好别错过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事，他们都将对你产生利益，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他们都将在某一个片刻给你某种领悟，只是非常微小的事。即使是你走在马路上一个小男孩的哭声，如果你足够的觉醒，如果你足够的有意识，你甚至在那个哭声里面领悟到最终的源头。讲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禅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这个公案差不多是宋朝时候的事情，唐宋时期的。当时有一个禅师，他还没有开悟，但是他对这个开悟这件事深信不疑。他到处去行脚，到处找那些已经开悟的大禅师去拜访他们，去学习。他整整寻访了30年，整整做了30年的禅，非常的用功，啊，他真的是个很认真、很认真的人。结果都没有能够开悟。30年后，他甚至已经觉得太疲惫了。如此坚定的心，在30年后，也不得不感到疲惫。他感到有点灰心丧气，他感到内心说不出的苦闷，找不到那扇门。这个时候，他说："算了，我还是下山去散散心吧。"然后他就从他闭关的地方 下山到了离他这个山最近的一个城镇上。他说反正已经30年了也没有雾，那么干脆就再一次回到城看看这个城市间吧，散散心，放松一下。他就走到那个镇上最热闹的一个集市上，很不巧，集市上正好有两个女人在吵架，而且这两个女人越吵越凶，就双方抓对方的头发，扭打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抓住对方的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头发，就大骂一句："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这个和尚正站在旁边，就是因为这句话，他豁然大悟啊，一下子就倒在地上，并且哈哈大笑。他说我30年参禅，没想到我竟然会在这里开悟。仅仅是因为他听到那个女的在抓住另外一个女的头发，大骂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这个公案在禅宗里是很有名的，某一句话，即使乡野村夫的一句骂人的话，如果你带着足够的觉知，他甚至也能够拔退到顶峰，那是毫无理由的。也许那句话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你如果非要从思想的角度来考量那句话到底含有多少真理的成分，那么你也许会错过那个真正的点。其实那个话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含义，它仅仅是一个骂人的话。但是那个震惊，那个僧人来到他旁边的时候，那个女人突然间大骂一声，那个震惊突然间使他回到了那个源头。所以禅宗为什么有非常著名的一个说法叫得山棒，临己鹤？这临济禅师非常喜欢用鹤的声音。有人问他什么是佛法本来面目，他突然间会大喝一声。德山禅师经常会冷不丁的就拿出身边藏着的那根棒子挥向你，某种震惊使他那一刻停止了。那句骂人的话突然间在那个片刻使他的思想，所有的思想都停止了，而他这个时候是完全警觉的，以至于他的内在能量被这种震惊一下子震到了顶端，一下子他就达到了你内在中脉的最顶端。所以有时候震惊会一下子让你冲上去，所以其实生活里每一件事都在帮助你。天主教有一句话讲，上帝在每一个片刻向你低语，有时候他甚至不是低语，他是怒吼，就像那两个妇人一样，上帝在通过那个妇人帮助他实现了最后的那一跃，越过了最后的鸿沟。所以现象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变得富有意义了，变得有一种非常深奥的神圣感在里面。第2.25讲，他说："若你是无明的，若你这个时候无意识的，这个时候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裂，若没有无明，若你这个时候你是有意识的，现象世界与本来世界这种分裂就突然就没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分裂只是你的想象，本来现象世界跟真实世界就是一体的，它从来就没有分裂过。"只是你的思想是分裂的，所以你看不到那个真实的光，你只能看到表面的现象世界是灰暗的。一旦无明消除以后，一切分裂的根源就被拔除了，然后存在还原它本来的面目。这个世界看上去，突然发现，一切都是由完美构成的，从来就没有缺憾过。2.27，终极的存在，依内在法则分为7个阶段。我以前在瑜伽经的前几集可能简单的提到，就是梅赫巴巴曾经讲到过你内在层面的7个层面，这些7个层面是非常深奥的，它们对应了你中脉的一些点，对应了你身体上的一些点。大家知道，其实你的内在的中脉并不是垂直的，并不是一根线，你内在的中脉实际上是打弯的，它的最顶端是弯曲的。 它实际上呢，它的最下端也是弯曲的，它是两头弯的，但是我们用不着考虑下端的弯曲，我们要注意的是它在头部的弯曲。那中脉在头部一直是上升到松果体以后就向后打弯，一直绕过整个头顶，最后它的终点是脑垂体，这个地方是中脉真正的顶端。这个地方也就是真正的第七个层面的天堂，对应于物理身体的位置，其他的层面实际上也对应于你身体的其他的位置。所以梅克巴巴曾经讲过，其实所有的层面跟所有的天堂都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其实并不需要向外寻找，你只要进入你的内在，进入你中脉的能量，你将无一例外的路过它们，你将非常清晰的一层层的经验到它们，而那个经验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禅定的方式自下而上的经验，这个就是我们佛陀在教导的这个维婆沙那的经验，他先从你内在出禅定开始，从初禅开始，你开始将经验到最初级的内在层面，第一个层面。在所有七个层面里，实际上只有两个层面是最最难进入的。第一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是第七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是最最难以进入的。而一旦你进入了第一个层面，二三四五六都比较容易。其中第四到第五个层面是那第二个难度，是一个次一级的难度。第四跟第五个层面意味着水平的世界向垂直世界的跨越，所以它是一个领悟上的难度。一旦这个里面产生了真正的开悟，你将轻松的跨越第五个层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难跨越的实际上是第一跟第七个层面，这个是你向内在世界上升的两，你可以选择从第一个层面开始，也就是走禅定的道路。你一旦进入了初禅，你的第一个层面的大门就打开了。在初禅以前，你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扇门，那是一个属于完全内在世界的大门。你打开它，意味着你将关闭这个物理世界的感知。所以，除非你进入初禅，也就是你对物理世界的感知、对物理世界的感官全部被完整的关闭了，你开始无法觉知到物理世界的存在。无法觉知到你的身体，这个时候你的觉知就会自动向内转，它开始觉知到内在的第一个层面。因为觉知本身无法停止，你不让它觉知外面，它就会开始觉知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法则，你只要足够好的关闭对物理世界的感官，而且完全没有渗漏，那个觉知就会被迫不得已的开始感知第一个内在层面。这种从禅定上升的方式，是从第一个层面开始的，它将渐渐地进入第二个层面，进入灵魂的层面。你将在第二个层面，你将感知到你所有过去的记忆，那些记忆非常清晰，它们就像电影一样，它们能在一秒钟内回放你的一生的经验，而那个一生的经验，几乎包括你一生当中一个第二道。能够进入第一个层面，那就是第三个层面，你开始空间的障碍上，在第二个层面，我们在时间的跨度上超越了过去的界限，而在第三个层面，我们将在空间的跨度上超越所有物理的障碍。在第三个层面，你会发现所有空间的障碍消失掉了，即使再远的距离，对你来说只需要一秒钟。而在第四个层面，我们将跨越所有未来的障碍，时间障碍。第四个层面是你神经系统的层面，跟你整个大脑的终极层面。它意味着这其实病痛的显现。一直到这儿，神经系统达到了顶峰，它就好像你在梦里面能够模拟整个的宽广无边的场景，宽广无边的草原一样。你在第四个的高度，你能够模拟怎样？这个我们是这个历史上达到很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尼古拉特斯拉，第四个层面非常熟练， 能够轻松的在大脑里面模有的未来的场景。从第四个层面到第五个层面，就意味着某种神秘的跨。第四个层面是整个神经系统的顶峰，它意味着神经系统发挥了最终极的创造力。从第四个层面上升到第五个层面，是一个领悟高度上的跨越。你必须从个体化的经验开始走你的经验，你开始，你不仅仅意识到的是个人，你开始知道，突然间意识到整个宇宙里。第六个层面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整体开始没有边界，到最后第七个层面连整体都消失了，彻底完全融入了空，融入了源头。这就是生命的七个层面，内在的七个层面。好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是问答时间。中脉冥想是直接进入第七个中心吗？中脉冥想的目的是进入第七个中心，但过程并不是完全直接的。但是中脉冥想的过程并不经过脉轮，有一个简单的中脉上升的过程，那个上升而且有可能是很迅速的，所以它可以说是经过了一个系列的一定技巧的中脉上升，直接的冲着那个第七个中心去的，这就是中脉冥想。它对上升到第七个中心这个目标还是非常直接的。修初禅和改变观念的区别，你无论怎样改变观念，你即使做了再多的改变观念，你都无法达到初禅。初禅意味着没有观念，什么观念都没有，连一个思想都没有。你想要改变观念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念头，如果有这种粗糙的念头存在，你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初禅。然后可以治病吗？当你内在能量从中脉上升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自动的被治愈。能量在中脉的上升是有治疗作用的，这点非但瑜伽里面提到，而且近十年以来苏联曾经有科学家研究过，一旦中脉被激活，你的整个身体的系统就会充满活力，因为整个的神经系统的源头实际上都源自你的脊椎骨，就一旦脊椎骨充满活力，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康复，就它是有对身体有很好的治疗性的。学习中脉冥想必须有很好的盘腿功夫吗？用不着。中脉冥想除了专门的冥想时间一天半个小时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必须在你生活当中。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冥想，吃饭的时候冥想，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冥想，在你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你都可以冥想中脉。因为中脉并不需要你打起坐来、闭上眼睛才能冥想，而且中脉冥想实际上必须在睁眼的时候更有利于冥想，它是一个睁着眼睛的冥想。刚开始接触这个理论需要什么基础吗？就好像瑜伽经一开始讲到，现在我们进入瑜伽，它是没有前提的，你不需要任何基础你就能进入瑜伽。进入中脉冥想也一样，你甚至不需要那些理论的基础，因为你现在获得的理论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理论。你如果是一张白纸，对于进入中脉是最好的开始，意味着你没有任何误导的倾向在里面，没有任何主观的倾向在里面。整个中脉的冥想是非常系统的，非常详细的。你如果是一张白纸的话，将更容易吸收。你并不需要有什么基础，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都不需要。所以你只要身体健康，只要病不是 OK 了，你只要没有精神分裂，没有严重的生理疾病，这两点以外都可以，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可以。体态冥想是后背有明显热感，这应注意什么？体态冥想的时候，你的后背一定会有热感，就好像艾克哈特托尔讲到的，他的能量开始酷的在体内旋转，并且产生了震动。一旦能量开始旋，它就会情不自禁的开始进入脊椎的中脉，所以你的脊椎骨一定会发热，这个是很好的现象。那个热量会沿着你的脊椎骨上冲，它的强度 根据能量的强弱都有差异，有的时候会非常迅速，有的时候稍慢一点，但是总体上它并不会太慢，它会有一定的上冲的力量。问一下，星光体跟以太身，星光体跟以太身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名称，它是指的同一个东西，但是有一个区别，以太身是指肉身内的，没有离开你的身体，它就可以称作是以太身。离开身体就是通常西方人讲的星光体，因为他离开身体了。但是我建议你千万不要离开身体，因为你的以太身如果一旦有一次离开身体的经验，他以后就非常主动的离开，这意味着你将丧失极大的身体的物理能量，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跟寿命的长短，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离开你的肉体为好，尤其在情况下。中脉冥想最终可以帮助开悟吗？中脉冥想的目的就是开悟，没有其他的目的。它并不是为了身体健康，或者为了达到某一个脉轮的启动啊等等，这些都是副产品、辅助的效果。中脉冥想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达到第七个中心的上帝的光，也就是最终的源头。长时间守脑中心，达到觉知的扩张。脱离的思想是第几个层面？如果你长时间守脑的中心，而你中脉的上升没有真正的畅通的话，那将对你的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不应该从这里开始，应该从脊椎的上升开始，应该循序渐进的开始。而且长时间守脑的中心，你的觉知不应该是扩张的，觉知的扩张是心轮中心的一个自然反应，它并不是脑中心的一个，所以只有在你长时间安守心轮中心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觉知扩大的经验，而在脑中心你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在脑的中心，你会进入明亮，那个经验更倾向于进入光，进入明亮。脱离了思想是第几个层面？一旦你认为你是在脑的中，你就不可能脱离思想，你的思想会觉知到你是在脑中心，所以它仍然属于物理层面，它不可能高于物理的层面。所以一旦它还是有一个地方的，有一个中心点的，意味着它仍然在思想的范围内。思想就意味着有中心跟有边界，所以你如果仍然是有一个持守的位置，有一个中心点的位置。那么意味着他仍然在思想的领域内，密宗气功很相似啊。我讲的东西会牵涉到印度的瑜伽，会牵涉到密宗，会牵涉到天主教，因为我的背景里有这些东西。但是很相似，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仔细的感觉，我提到这些中脉的东西，它跟密宗的中脉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跟瑜伽里面提到的中脉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也许有一些似点，但是很相似，这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是很不相似。中脉的第二阶段对身体伤害很大吗？有心脏病的人是否能承受？有心脏病的人是可以承受的，对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是却有深刻现象的发生，而且会非常明显。中脉的第二阶段，你会极其感觉到。生活当中的深刻的效应，它会甚至会放大那个深刻的效应。所谓深刻的效应，就是你越集中，外界对你的冲击就越大；你越扩展，外界对你的压力就越大，对你的这种向下压的压力就越是大。它各种深刻的效应会非常，也就是所谓的因果的效应会加速。因为你的上升，你频率在升高，所以本来才回应的这些因果效应，也许现在一天就开始回应了，那个频率在上升。没有观念，是不是就放弃对善恶对错的评？没有观念，你对它的评价就终止了，然后你开始看到事物本来的面目。你不需要认为它是善的，也不需要认为它是恶的，但是那个最真实的面目开始显现了。也就是你在那个丑的背后能够看到美，你在那个美的背后也能够看到它的对立面。 你开始能够看到事物更完整的面貌，它的两面。所以这就是一个人超越了他的观念以后，突然变得锐的一个原因，他变得更加的睿智了，更加的能够看到事物的反面了，更加能够看到事物背后隐藏的那些含义了。这也就是你走出了你的主观，你就自动还原事物本来的面貌了。以太生的冥想是顺时针旋转的，就像上次有人提到，你把你的手握成一个拳头，大拇指向下，大拇指的方向正好是你脊椎骨的方向，你四个手指的方向正好是顺时针的方向。见解和密宗的清净见也很相似，一旦跟密宗的清净见很相似，而且跟天主教对于上帝的观念也很相似，对于印度教对于最终源头的观念也很相似。因为最终的那个源头只有一个，他们不可能不一样。最终的那个光明只有一个，你认为它是，涅槃的光明也可以，你认为它是上帝的光明也可以，你认为它是神的光明也可以，你用什么词都没有关系，因为最终的那个没有宗教，最终的那个源头超越宗教的框架，所有的宗教都是指向它的工具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讲瑜伽经作为开始的一个原因，因为瑜伽经是超越宗教的，这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如果真正寻找那个源头，你应当开始超越宗教的见解，超越宗教的框架。现在应该是时候了，人们应该更多的理解各种各样古老的宗教，从这些古老宗教里吸取养分，吸取那些宝贵的知识，以便于理解那个最终的实相，以便于真正超越所有宗教的外衣，这点非常重要。见到光以后就没有了吗？什么叫没有呢？光是最终的，你如果见到那个最终的源头，那个最终的光，它意味着彻底的无念，彻底的空，它也意味着喜悦跟美。或者你可以把它称作是爱，怎么会没有了呢？以太生冥想后背后有热感，应该注意些什么？你应该让这个沿着你的中脉，椎骨的中上升。这个也正是我们礼拜四中脉冥想课里面在教大家的一些东西。但是整个上升的过程仍然是非常需要注意一些的。真有所谓点石成金术吗？点石成金是古人对炼金术的一个比喻，就意味着本来完全无用的能量，现在却可以成为来到源头的能量。这也就是对于昆达里尼的一个形容词。最终实相回归源头是每个人都必须追寻的吗？并不是说每个人必须追寻，而是你的内在灵魂一直在追求的。无论你表面上你是不是在追寻它，你内在的那个源头其实一直在追寻它，即使你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喜欢听音乐，因为音乐的高潮让你感觉到某种回到源头的感觉。为什么每个人喜欢旅游，喜欢爬到山顶上一览众山小？因为那个经验正好是一个源头的经验，虽然它来了又去，所有快乐的经验都指向源头，它都是一个源头的轻轻的一瞥。就像你每时每刻都在追寻这个源头的喜悦，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个源头喜悦的这种追求。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与练习中脉是什么关系？有两种关系，你在中脉上升达到某种明亮的时候，你将对你的生活有重新的认识。这个就像艾克哈特当时的那个灰暗的非常美了，变得充满了亮光。你对整个生活的认识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你中脉上升进入明亮的时候，你会显著的发现因果关系的效应变得极其的迅速。也就是说，你开始重新认识这些因果律了，你重新认识，尤其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这些因果律了。 你知道你的某一个行为会立刻的招来某种回应，它的速度非常快，这时候你会更加谨慎你的各种善恶的行为，更加的保持低调，更加的防止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跟自我变得坚硬。你会知道，你变得越坚硬，越像一个壳，你遭到的冲击就越大，这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会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因为中脉的上升意味着频率升高，因果效应会极大的回应过来，因果的回应速度会加速。每次都是，每次应该在你醒着的时候都应该练，它不应该是一个一天只有半小时的事，它不需要你打坐冥想，闭起眼睛，它任何时候都可以冥想中脉。对，一边解答问题一边就可以冥想中脉。睡着了你就不能练了，如果你睡着以前是冥想的中脉睡着的，那么意味着你在睡着以后有一定程度上能量会留在这个中脉里。睡眠瑜伽是个很大的话题。睡眠瑜伽实际上是应该中脉冥想达到源头以后才开始的一件事，在你没有进入光明以前，你的睡眠都是黑暗的。一旦你的中脉进入了光明，这个光明足够深的话，你的睡眠有可能会有光，你将携带着你内在光明的意识进入睡眠。所以睡眠瑜伽是个很深的话题。